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了，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撒一窗雪花白，铺天下所有的眼泪都在你的眼里荡开。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只有我们的木窗儿，它唱起歌，说幸福它走了。
浮世绘里，两片利嘴，嬉笑怒骂，再无四期。
陶哥，一周不见，没有什么变化。
Happy。
曹哥，我们爱情系列现在进展到百分之多少了？进度？
我让我看一下。
你别给我卖萌啊！
我现在就是说我手里有个列表，我已经列到八十多了。但是呢，我看了23了。
就我们现在进度23%呗，
嗯哼，
上半年能进度到50%不？
必须的。
行啊，在这周我比较忙，一方面呢是加班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后天哎不对，明天、后天、大后天可能要面试，我们、
大后天就面试了，
大后天面试。
我看
大哥，我今天下午在群里发的，你下午忙的吧？你也没仔细看呢，我这发了大后天面试。
我30号能回沈阳。
我基本上就是大后天就生死一战了。
生死一战呗。
我本来想这期给大家聊聊面试，
等你完事儿再聊。
完事儿了就是成了，就是成功案例。没成功就是失败案例。主要是我太有面试经验了，我这些年最少面试不能说100次以上吧，但是绝对是逼近这个数字，大几十次肯定是有。
你一共面试几年呢？
我基本上每年都面试，平均。就是我们这行业因为它不稳定，所以我的简历常年都是在外面挂着，你知道，就是定时的会去出去看一下自己在这个招聘市场里面的行情。
哦，
就是一般，所以我面试的这个经历是比较丰富的。曹航，你应该是没面过试吧？
我面过，
很多年前了吧。
不怎么面，可能这一辈子可能也就面个几回。我相亲多。
对，曹哥相亲数量跟我面试的经验是不相上下，不相上下。
被迫相亲，也被迫相了这些年。
所以所以你说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应该是很能受大家欢迎，年轻人。我跟曹哥就是职场与爱情的典范。
事业与爱情。
一个没混明白，一个没练明白。
不是我这个，咱们那个粉丝怎么停滞了呢？网易云。
其他平台上有增长。
小宇宙是多少了？
不知道，我稍后线下看一下是有增长。我们这不能
能
提电台名，曹哥，我们这是全平台。
不能，能不能给我点正反馈？
反馈还可以，反馈还可以。我等会儿我看一眼啊，截图。我们现在都很注意这个，不，我跟你说，这现在已经不只是这个什么了，就是不能这个一些不能讲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们如果提到其他平台的名字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啊。全平台还可以，64，某平台64。
好，继续吧。
我们这期最近，曹老师这周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吗？
这周发生了不少事情。
我们聊一聊。
上周末，
又相亲了。
没有，
啊。
上周末我录制了一下我的一首翻唱，这是最近的一个大事儿。
歌名能说，平台就算了。翻唱的哪首？
翻唱的周云鹏和小河的，应该准确说周云鹏的，叫不要说不会说话的爱情。
不会说话的爱情，
我
这
的
歌
这
挺
歌
有
我
名
获得，
儿，好像。
获得过那个人民文学奖这歌词儿。
啊，对，我印象里面，我感觉好像这个歌名我在哪听到过。曹哥，你现在是怎么的？正经音乐人不当，开始跟我走翻唱歌手这个路线了，是不是？
不是，我是真写不出
哎呦，
来。
又瓶颈了呗。
完全平静，写不出来。
行，曹哥，你这个音乐平台上面，你的那个歌手名叫啥？曹老师吗？
我改了，叫曹孟德。
曹孟德是吧？曹
梦
孟
想的梦，得到的得。
曹孟德，梦想的梦，得到的得啊！大家全网平台搜索一下，
我的
曹老师。
歌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们这期我准备拿这首歌当我们片头了。
行，可以。
啊，你是在哪录？在家吗？还是在录音棚
就这背景，我就坐这录的。
啊？哎呦我天！
还录啥音棚啊？我就拿那个我新买那个什么 Tascam，我想试试，但是确实不错，确实不错，音质。
终于发现它的价值值这些钱，
确实不一样，
是吧？确
因
实
为
不
当
一样。
时我因为有这个，我用这个录吧，就涉及到那个音画。就是我得匹配拿手调，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拿手机录的，然后拿
效
这个
果
录，
好了是不是？
效果确实是好，确实
哦，
能听出来。
可以。
但是我一剪嘛，音画没同步，可能差了个1秒，应该差了1秒左右吧。
曹哥，你准备什么时候出道？
我还出啥道啊？我先录点翻唱吧，
可以，
这个事儿能给我带来点快乐，我觉得。当然，我那天录了个小样儿，就是我写了一个写了就是我写了一段，我给你听一听啊，不知道你能听见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放一下。我可以拿手机放，不行，我拿 Logic 放吧，不知道 Logic 能放了吗？
我问一下，你翻唱这个周云鹏的这首歌的原因是啥？
我特别喜欢那首歌，
叫什么名？再说一下，大家去搜一下。
不会说话的爱情，
不会说话的爱情，大家去收听一下。
听好几年了，这应该是从大学开始听。但是我觉得吧，这歌我应该比周云鹏唱的能稍微好一点。
曹哥，你是？
周云鹏是铁西的，沈阳铁西人。
哎呀，跟你是老乡啊，算是。
我祖籍辽阳。我看看能不能听了，
哎呀，曹老师吧，我别的我是不服，
能听见吗？
可以。
重来，打
这
一
个
下。
没事儿，这歌可以放，因为我们有版权，这歌。
这歌我只是就随便，我是拿手机录的，导进那个电脑。正常我应该卡节拍器，只不过这节拍不准啊，但是大概是这么意思，大家聆听一下。 完事儿了，
完事儿了啊！
就录一小段儿，
我
现我觉得当时
人家 demo， 我以为是有唱的呢。
没有没有，没有，就录了两三个小节，三四个小节。
哦对，那你等会儿把你翻唱的这个版本给我发过来吧，我给你剪到片段
就给你发。
啊，行行。哎呀，曹哥看来最近是不忙啊。
执行力，啥叫执行力？
哦，你们这个月应该不算是任务重的，你季度末不是已经过完了吗？
呸呸呸！
哎呦我操！现在这么在意这个呢？我给大家讲，
咱四人群里吧，
给大家讲一个趣事。
嗯，
这个我跟曹哥清明节的时候去南京，曹哥前两天整个人的这个手机是安静的。当然晚上我不知道，晚上曹哥跟我分开，曹哥受不了。曹老师分开了以后，最后一天呢，我们上午起来吃个饭，然后就给曹老哎没吃饭。当时说想吃啥也不知道吃啥，后来曹老师说我家没有肯德基，我吃个麦当劳回。我说那也行吧，我就送曹哥往这个火车站走。路程大概40分钟，这40分钟我曹老师的手机就没断过。清明节最后一天的下午，曹老师就在业务当中度过了。可见曹老师平常业务量是有多繁忙。确实是不容易。
我、哦、这个啊、哦，
哎呀，行，我们近况基本聊完了啊。操，我最近近况没有啥，我每天近况就晚上看片儿，白天干活。最近又看了不少。我们后面聊完我们主话题，我们这周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又看了一批东西，还是看了一批东西。
哦。
哎呀，行，我们来这期主话题，我们录点啥呀？
不录战争吗？
哥，你能给我发个 MP3 模式？不是，就是那个，或者是 WMA 的不？你这个 B 站上面的我也下载不下来，导不到那个什么 GarageBand 里。
行，我给你发一个，稍等，
我发个就是能导的版本。呀、yeah!。呀、yeah, 这个曹哥你既然发到 B 站上面了，我可以说一下吗？
你等会儿啊，我取个外卖。
曹哥，这个小曹弹琴给大家放一下这歌哈。
柳阳院下山落，我们守自己的
我音频好像我傻了。
生气活累。
好啊，曹哥外卖取回来了。大家，曹老师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偷偷的变火呢？
我没变火呀。你看我就俩儿子，我哪火了？
给曹老师推一下，曹老师刚才给我们小群里面发了一下，我本来以为曹老师是在音乐平台上上架的这首歌，但是没有想到我曹哥竟然露脸了啊！大家搜索一下这个哔哩哔哩 UP 主小曹弹琴，哎，
不让说的没平台名，
这没事，不是音频平台，我们这不是竞品。UP 主小曹弹琴有一首
哔哔哔。B-B-B
不会说话的爱情，曹老师在这个里面露脸了，所以这个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些是女主播啊，不是女听众，大家想看都是曹老师女粉，想看曹老师近况或者长什么样的，我觉得还可以，长相还可以，挺有卖点，
有点模样，
有点模样。曹哥整不好这首歌就要火了，出圈了。
我这歌他妈弹错好几个钉，然后还有一钉破音儿。
我跟你说，曹哥没有事儿，你知道不？真正的歌手干什么都是看脸。当然了，我刚才没说完有一句话，曹老师，我别的我他不服，我有一件事特别服，我曹哥在音乐的这个造诣上面，绝对是在整个音乐圈，中国音乐圈吧，曹哥敢说自己是第一，我也，曹哥是真敢说自己第一。这个不行，你知道吗？
就这种盲目自信嘛。
正常音乐人那挺谦虚，哎，文武第一，武第二啊，挺谦虚。曹哥就一般人我是不服的，嗯，曹哥我服，这尤其在音乐圈的这个造诣。嗯，行吧，我们这期曹老师，你这个主题，我们要么聊细一点儿，你这主题太宏大，我跟你说不好聊。
不是我他妈的那个音频没了，
那完了。其实我刚才给大家放了一下，大家凑合听吧。
但是我有那个啥周云鹏的音频，
你我那个我也有，好吧，那个就算了。我想办法吧，我想办法，我想办法看怎么能给他弄到这个电脑里。我有一个软件可以弄下来。哎呀，
不应该呀。我不应该给他删了呀，
曹哥，你底下竟然还有人评论你？
啊，那是我朋友呢，
男的女的？
男的，我朋友都男的。
我去，
哥们儿，就在这块艺人这块操守上，绝对是。
我行行啊，曹老师行，
绝对是最干净的艺人。
行，可以。哎呀。曹老师这期非要聊战争，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到这个主题的，曹哥。
因为我刚才吧，我正好吃饭的时候看见那个新闻给我推那个中美达成五项共识。
嗯，
我觉得我每一条我都看了
一下。看了一下。
嗯。觉得就是说这个战争离我们不远。
是这个是挺频繁的，是不现在这个。我们国家北边正打得开心呢，是吧？中东也打得开心呢，就是战火确实是，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吧。
让我不禁想起了一首歌。
过去。
我找着了。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主题吧，曹老师太宏大了，我们要不然这个稍微压缩一下，好吧？我们聊一聊这个影视剧里面我们对于这个战争类的印象，好，
行，
是吧，这个能稍微具象一点，要不聊这个话题有点太宏大了，
容易给自己聊进去，
容易聊，你知道曹哥容易聊没话给他，所以我容易
给我自己聊禁言了，我吧
聊禁言，对，容易聊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稍微那什么点儿，我们稍微这个具象化一点儿。我们因为我发现了后台大家好像特别喜欢听我们什么推荐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
这搁哪来的反馈？我想知道。
没有，有那个音频网，不是，就是我那个电脑如果登后台的话，可以看到每期节目这个收听量。
哦，
就我们只要一录什么这些推荐呢。日剧啊，韩影啊，什么东北美食，好像这个播放量，后台播放量就特别高，所以大家好像喜欢听这个，我们录点这个，是吧？我们这期精确一下，曹哥，你能录完再吃不？你知道我上期剪的有多难不？你这个嘴里的声，我他妈一个一个剪，我他妈剪半个小时，
快点录，快点录，
快点录，我们快点录，录完就吃啊！影视剧里面的战争场面，我们这期主题就这个。因为曹哥没准备，我就直接问一下曹老师，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战争片是哪一部？
没怎么看过。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我看的真不多。战争看过这个《金陵十三钗》，
国产的呀。
啊，我一般不看什么战争题材的电影，也看过。看看什么《辛德勒的名单》，看个《钢琴家》。
我发现我跟曹老师不一样啊！我虽然这些我也都看过，但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个。我觉得反正这期还真有点聊的。你看曹老师说的这些是什么？《辛德勒的名单》也好，《金陵十三钗》也好，包括《钢琴家》也好，其实它都是很少有战争场面。
还没有战争场面呢，
他都是从民众视角去描写这个战争的宏大和这个怎么说它的影响。 但是你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其实前面刚看，前两天我记得前面几期给大家推荐过，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二战三部曲》最后一部的《空战群英》《太平洋战争》《兄弟连》，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拯救大兵瑞恩》，那里面是我最爱的男主之一的马特·达蒙，有马特·达蒙啊。所以我其实对于我来讲，战争片就是对于曹老师而言，他的战争对就是战争影场景对他来讲不是战争本身，但对于我来讲，我看的都是比较刺激的。就是你看我刚才列到这些，他不会讲什么，就是他可能背后也有一些思考，关于战争的思考，但是他更多的就是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就两边叮咣打，血肉横飞。最后告诉你这个战争残酷，但是曹老师这个，其实你像《钢琴家》也好，《辛德勒名单》也好，《金陵十三钗》也好，就是他其实描写的是被战争影响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在战争下面的生活或者场景是更多的，对吧？《钢琴家》讲的就是，欧洲的这个老百姓，《辛德勒名单》也是讲的是犹太人，他们不是打仗的，他也不是士兵，他讲的是逃难的。包括这个《金陵十三钗》，它其实主题它最后扣到的是那帮这个女性特殊从业者，我不好说这个词容易被封了。还有这个女学生，她们也是战争的这个场景下面老百姓的这个对于战争的一个反应和看法。所以曹老师呢，我觉得
我还看过《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不算战争吧，算科幻吗？
我实在受不了了，老师，
我不剪，
我小点儿。
涛哥，我觉得你选这个主题不怎么好。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主题，不是这个主题
啊。你想说什么主题？
我想说的是，就是假设
啊，
万一如果发生战争了，我们该怎么办？
好问题，你这个问题跟我上一期咱们聊的这个，如果你只有一辆车，能装下什么，是属于问题的延伸，你知道吗？
我这个问题又延伸了，就这车都没了，
车都没，就人是吧？哎呦，我这么小心吗？是，不是你这个主题有点也可以，这问题挺好的。
因为那天给我推了一个文章，就是说你得现在得准备多少箱水，多少箱，多少袋大米，然后就是准备硬通货呗，
应
急，就是还有消防栓，
应急通，就是怎么说，紧急状态下一个人的生存物资，是这个意思吗？
嗯，
这个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你是准备带什么，曹哥？我问一下。
我还带啥呀？我还带。
不是你这个想聊的内容是啥？
就畅想一下。
畅想，对呀，那你要带啥？
不能说畅想，这个是不能说畅想，就是说万一
思考一下嘛。
嗯，因为从来没有严肃想过这个事儿，
从来没有严肃想过，就是一旦有一天我们真的面临这种情况，其实曹哥说的不只是，我觉得你说这个也不只是战争，是吧？那比方说就是可能灾难也属于这类，比方说这个地震啦或者怎么样，就是流离失所状态下你这个应急物资是不是？
就像当时我们面临疫情，刚开始上谁知道，应该最开始是武汉嘛？
啊，对，
武汉很严，谁能想到能封城？当时我是没想到能封城。
嗯，那吃的肯定得带，不，我们就仔细讨论一下这问题。曹，就你要带啥？ 或者你准备啥吧，我别说你带啥了，你不能说空手走吧。
就首先加哪安全，加不一定安全了都。
不是，我们这个我跟你讲，我们就这么讨论啊，我们这个问题这么讨论，如果有一天有这个灾难，或者是说人为或者非人为的来临了，你流离失所了，你要带什么走，我们就一点一点讨论。我跟你讲，话题不能聊太宽泛，你知道，我们就一个一个话题，我们就细一点聊。
我得带我爸我妈呀。
不考虑人，不考虑人，人我们放到其次，就我们就现在就讨论这个东西。
带着钱，
你刚说完准备硬通货，
现金，
但是我说实在话，你带现金可能用处都不大。
为啥呀？
万一你打仗了，通货膨胀了，你这个现金，就比方说我们在抗战时期，其实你的硬通货现金还真不一定能花得出去。所以人家大家都说乱世买黄金，乱世买黄金，
黄金跌了。
但是你一旦灾难，就是战争那种情况发生的话，你黄金肯定是硬通货，钱还真不一定。当然了，相比之下，我觉得大家现在，因为我身上现在是没，我家里面没有一分钱现啊，有可能有几个硬币，就是剩下没有纸币了，已经，我就已经完全数字化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曹老师说这个，我觉得还真是挺重要的，你稍微准备点儿。
别的我感觉都无所谓了。
曹哥，你吃归吃，别耽误说话，你知道吗？
来点水。
我刚才搜了一下啊，就是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的邻国，虽然我不并不对这个国家很感冒，但是呢，
朝鲜
啊，不是。就是日本在这个，因为它经常地震这个国家，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这个日本它有一个专门给老百姓准备的一个就是清单，就是说一旦发生地震或者说这种海啸啊什么重大灾难的时候，你要带什么东西，就它这上面还真挺全乎。我说实在话，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讲一讲，
给大家转发一下，
给大家转发一下，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这个应急物资里都有哪些东西？看一下啊，这个口哨。日本排名第一的是口哨，
口啥？
吹的口哨。
为啥呀？
就是因为它经常发生灾难，你人如果比方说你，它因为它其实大部分日本的灾难都是地震嘛，
嗯，
它一旦塌了，你有口哨或什么，一旦你能拿到，你一吹，人家能救援你，方便定位。
我操！赶紧上网囤口哨。
然后第二是救援绳，就所谓救援绳，类似于那种就是做的绳子，不是做，就是大家常见那种扎行李用的那种绳子。就是因为你一旦走了，你没有包或什么的，你绑个东西啊或者什么，这种就很方便，所以他这个反而列进去了。然后红色急救药包，里面就是比方说酒精、纱布、绷带，然后创可贴、剪刀，就类似这种了。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肯定大家家里面都有吧，常备药品或者是急救药物，这个就不说。然后他下一个是毛毯，这个东西我是没想到，
晚上睡觉用的。
对，可能是吧，就是你在室外，万一你没有帐篷也没有什么地方的，你总归你有个盖的东西。而且毛毯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毛毯是很实用的，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如果车里面是常备毛毯的。
为啥呢？
就是曹哥吧，就是相亲经验多，但是我不知道曹哥恋爱经验多不多。就是吧，尤其是男同学，大家吧，如果你去跟小姐姐谈恋爱的时候，你车上放个毛毯是非常实用的，过来人的经验哦。
那放完毛毯不，这不显得我有点过于惊艳了？
你不会说是你自己用的吗？
那不会显得我有点虚吗？
我活该你相亲，活该你相亲，真操！就大家放个毛毯真挺实用这个东西，因为我车上我是放的。就是比方说你们出门玩儿，尤其夏天晚上有的时候有点凉，你这个毛毯就能派上用场了。比方说大家出去吃个烧烤有点冷，哎，披一下。反正我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吧，不是单身的状态，后面我发现这毛毯真挺有用，所以我后面车上我都常备一条，不用特别厚的那种。很实
用。有时候加班我睡车里，
对，也可以，你要想这么说我也不反对，反正确实是挺实用。然后这个口罩，我估计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吧，所以口罩也被列进这个必备物资里面去。然后水壶是这个应急物资里面必备的一个。所以曹老师刚才说的其实呢有些是不对的，就是你矿泉水你是带不了多少的，你撑死你带两瓶，你或者你带个，我就说你带四升装吧，你能喝多久。
嗯，
但是你一旦喝完了你没有装水的东西就很尴尬，尤其呢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喜欢喝点热水，全世界就中国人喜欢喝点热水，你这时候有个水壶它确实比较方便，你不一定有矿泉水，但是可能人家提供热水或者是提供水什么的，你没法装水，这个也很麻烦。所以他没有提矿泉水，但是他提的是折叠水壶或者是便携水壶这种东西。然后剩下的呢是雨衣，这个我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车里也备着，但是我备的不是雨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车上常备的两个东西啊，以前一个是就是冲锋衣，防水的那种冲锋衣，大家车上可以放一下，就是因为有时候外面下雨或什么的，你没有雨伞，临时可以应个急。然后呢，比方说天气突然有点凉，可以稍微披一下。第二，毛毯。我车上是常备这两个的，后来但是我后来冲锋衣我就不怎么备了。暖宝宝这个也是必备的。手电筒，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啊。
我感觉你这些就是手机啊，手机就手电筒，手机玩热了就暖宝宝。
不是，你这个不一定有电呢，问题是你手机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曹老师？
那还玩啥呀？哎，没电还玩啥呀？
不是啊，你紧急状态下，你很有可能是没电的。
那你带点现金吧，带点黄金。
哦，现金他写了，现金他也写了，少量现金。然后他还写了一个手摇发电机。
我操！应该是就后面就不用不必了吧？后面。
有必要你可以备，不备也行。
有健胃消食片没有？
没有，那没有。但是你像我思考了一下，刚才曹老师提这个问题，我的东西比较多，我东西肯定是人家带，我肯定得开车走，因为我还得带，我还有三只猫，你知道吗？就这个就很烦。
让我想起小时候看《龙珠》，有一个他们那个房子能塞成一个小胶囊。
不许不要发散，曹哥，我跟你讲，不要发散。吃的，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疫情是比较特殊的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其实大家真没必要囤吃的。你或者是家里面放点压缩饼干，或者是就是你保证或者放几包方便面，其实就够了。就是你就大概3到7天的这个量就足够了。就是如果你过了这段时间你还找不着吃的，基本上也就凉了。你能找着也就不需要再囤这个吃的，道理就这么个道理，
嗯哼。
对吧？就像这个我们国家之前经历的这个口罩问题。虽然是大家都封在家里，但是必须得有人解决大家怎么吃饭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就是你没听说过在口罩期间有人是饿死的。就总归你最后还是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你就比方说你我家里临时可能有个三到，然后家里有一箱方便面，那我可能3到7天我就坚持过来了。如果你再找不着吃的，你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凉凉了。但是你基本上在这个时间段里，也就有人来解决你吃饭这个问题，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对吧？
没错。
马老师，这话题你挑起的，你都不说话吗？
我感觉说什么都是无力的。
我跟你说，曹哥，你这个我们节目不火，有80%是你的原因。我们是一个电台节目，然后你每一句话直接封终结话题了，你跟我这开玩笑呢吗？没啥可聊的了吧，涛哥？
我希望我们这期聊的不要实现。
不玩了，
我希望世界和平。
不行，我觉得以后不能让曹老师抢话题。曹老师是真，曹哥是，我已经看曹哥是真没话聊了呀。哎呀，以后还是我来吧。我主要最近确实有点太忙了，也没有时间研究这个事儿。实在没有话聊，给大家推荐推荐吧。我这周看的东西挺多的，给大家推荐推荐。
大哥，你这是不忙吗？
不是前两天不忙啊，
你推吧。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
谁呀？
我之前给 Venus 推荐了，但是他可能还没看。就是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杨照老师，
听过。
啊，一个挺有名的历史学者了。这个杨照老师在《看理想》这个节目里面也有做自己的这个节目。其实这本书就是根据他这个《看理想》里面这个关于《史记》的一个课程吧，就是他的口述给他做成一本书的，我觉得写的还是挺好的。就是他讲的，其实就是这本书，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就是他首先讲的是司马迁他写《史记》的这个书，他并没有讲《史记》的，就当然也写到内容，但是他更多的体现的是，就是司马迁在写这本书。因为《史记》整个这一本50多万字，就是因为你想汉代那个时候，他能写50多万字，还是挺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司马迁对于历史的一个历史观，就是他的史料是很多的。他为什么选择这些东西放到这本《史记》里？其实杨照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或者这个节目里，他想讲的是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些历史的观念，就是因为史料是很多的，但不是每个史料都能，就是说放到一个经典的这个著作里，就是司马迁在选择史料的一个观点嘛。这个书我觉得写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上期好像已经吐槽过东北文艺三杰了，是不是？书我看，因为最近就看了这一本书，推个动漫吧，我一直想推这个动漫，叫《间谍过家家》，特别好看。曹老师，你看吧，真特别好看。
我现在就看，
而且三观，你有 B 站会员吗？
没有，
那没法看。
哦，
那得会员能看。就是这个动漫，我强烈推荐大家看。原因是啥？第一，轻松，就是它是一个偏喜剧向的一个动漫，就是很欢快的那种，就是大家，
我操，我不爱看这样的，
心情比较轻松。然后不是，我跟你讲，真的看吧。第二就是这个动漫，它背后体现的三观是特别正的那种三观，你。就是大家看完你，大家去仔细品这个三观，你就知道这个三观挺有意思。就是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动漫呢，男主呢是一个间谍，潜入到敌国执行任务，然后保持两国的和平。然后呢，给了他一个任务呢，就是打进敌国的这个首脑的家里面探听情报。通过的方式呢，就是你组建一个家庭。然后呢跟他的儿子就认识，然后打入人家这个家庭，了解这个人家这个对方国家的首脑在想什么。所以他就收养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有一个超能力，就是能看懂人心，就他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这小女孩就是这个是咱们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这个小女孩。然后呢你必须有一个妈妈，对吧，就是一家三口嘛。然后这个间谍爸爸就去找了一个，就随便街上捞了一个小姐姐，这个小姐姐是一个杀手组织里面最强的女杀手，这个国家的。然后这三个人都不知道各自的身份，然后发生那个搞笑故事。但是他的三观是很正的，就是他是希望祈求和平的这么一个。其实他背后的大背景，宏大的这个观点，就是他是一个希望世界和平的这么一个愿望的一个漫画。所以我觉得这个动漫挺有意思，就是。首先很搞笑很轻松，大家看起来不累。其次呢他三观很正，这点是我很喜欢的啊，就推荐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之前讲过，我就是聊过各种什么剧啊电影，我评判的标准，我对一个动漫好不好看的标准，我之前我们聊过鸟山明老师，但没聊这个事儿。就是我对于一个动漫好看的一个评价，就是它一定是一个世界观完整的东西，就是这个作者在画这个漫画之前，很有可能就是他甚至可能写了一本书，可能几百万字的书在他心里，然后他只是把很少的内容浓缩到这个漫画里，这个漫画就一定是好看的。就是比方说啊，就是我们之前聊到过鸟山明老师，也聊过动漫，就鸟山明老师的代表作品阿拉蕾也好啊，龙珠也好啊，他是有一个宏大观的，就他讲的是一个世界，然后就是主角怎么打怪升级，然后怎么在这里面生活，或者是每个人物的形象特征，就是他是一个宏大的世界观，所以这个漫画是一定好看的。然后呢比方说其他的，比方说像灌篮高手啊，我跟超都很喜欢看这个动漫灌篮高手。你想他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就是他是篮球世界了，就是各个队伍怎么比赛，怎么努力，樱木花道怎么去突破之术，他也有一个比较相的，他没有那么大的世界观，但是呢他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他是有一个很宏伟的观念的。所以这个作者一定在这个画漫画或者画动画之前，他心里面已经把这个世界观搭建起来，他画出来这个东西就一定会是好看的。那包括就是日本的最有名的动画大师宫崎骏老师也是一样的，就是大最近这个宫崎骏老师的新片上映了，曹哥，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看了，
好看吗？
看不懂。
行吧，就反正是大家去看吧。就是宫崎骏老师最经典，比方说什么《哈尔的移动城堡》也好，《千与千寻》也好，到后来就包括他最新这部作品里边，其实他里面反映的都是一个世界。就《千与千寻》，
看懂了给我讲一下，谁看懂给我讲一下。
我还没看，我等着这个有资源了，我再去看一眼。好吧，就是我们等我看完给大家聊一下这个。就我相信他，我估计他也是宫崎骏老师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宏大世界观，然后他就是虚空世界观，然后他在这个 世界观下面去讲他的这个心里面这个理念。所以他们这个，我对于动漫的标准就这个，就是不管是动画也好，漫画也好，或者是这个动画电影也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个宏大的世界观在背后支撑，不然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看的啊。所以这个动漫我强烈推荐《间谍过家家》，特别好看，特别好看。然后推荐个电影吧，叫《琼斯先生》，特别小众的电影，一个波兰女导演拍的。她讲的一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跟曹哥之前推荐的这个叫你那个俄剧叫啥来着？托洛茨基是同时代的。
嗯嗯，
就是苏联有一段时间呢是这个大饥荒时代，然后呢苏联为了掩盖事情真相就不允许记者去报道。然后一个年轻的英国记者去报道这个真相，当然这个英国记者最后也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突遭意外吧，突遭毒手，总归就是，然后怎么抗击阻力，一个历史题材的波兰女导演拍的历史题材的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是挺有看头，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演员，但是我觉得拍的是不错的。
我现在在想，我怎么能找到那些别的国家拍的电影，像什么埃及啊、尼日利亚呀、啊、南非，还有这些就是比方说像以色列、黎巴嫩这些地方的电影，我怎么能看着？主要你找到资源，它也没有那个中文，
对，比较小众，相对比较小众。
哎，所以世界的话语权还是在西方世界。
对。就是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它是碾压的。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剧，大家喜欢看可以看啊，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评分这么高，但不是说这个剧不好看，一个韩剧叫《逃兵追击令》，就是韩国经常爆出来这个军队里面丑闻，尤其大家也知道韩国人就是上下等级观念是很严肃的嘛，尤其在军队里更是这样，所以经常会发生逃兵事件，包括这个霸凌事件。就这个电视剧他拍了两季，其实讲的都是这个事儿，就是韩国军队霸凌现象。他能拍出来我觉得是挺有胆量的，但是可能我不是韩国人嘛，我这个对这个我真不是特别感冒，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然后有一个电视剧还挺好看的，一个日本剧叫《东京贫困女子》，我之前看过他写这个书，我觉得写的还可以，但是剧其实就是把书翻拍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最后再推荐一个吧，就是《绅士们》，我这个我忘了我推没推荐过。
嗯，
就是反正因为我经常在群里发，但是我就忘了在节目里我没有聊过这个。反正挺好看的，《绅士们》特别好看，这也是个剧，它是根据盖里奇导演的这个电影翻拍的。盖里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导演，最有名的作品是就是《两杆大烟枪》，就是他是一个盖里奇，就是一个特别有自己风格的这种导演，就是有点黑色幽默那种感觉，包括这个剧也是，就是非常有他的拍电影的那个手法去拍这个剧，尤其他有一个同名的电影，同名电影也特别好看，《绅士们》，就讲的是在英国发生的一个地下帝国的故事，我真觉得挺好看，非常推荐大家看这个剧。我发现现在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我们的这个娱乐环境发生改变了，或者是文化环境发生改变了，就现在导演们我发现拍电影去拿奥斯卡或者是拍作品的还真少了，很多以前很有名的导演全都转去跑去拍剧了，就包括我刚才聊到说斯皮尔伯格导演最近的他那个二战三部曲里面那个空战群英，也是我都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超长电影看，就制作非常精良，包括盖里奇的这个《绅士们》这个剧也是，就制作非常非常精良。然后呢，他用很长的时间，就是可能我觉得就是电影这个时长已经不足以表达导演们想这个给听众们传达他的这个理想了，只能通过这个电视剧去展现还是怎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 或者媒体传播环境，包括受众，就是大众的这个接受程度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方面呢，就是短平快，就是抖音的兴起其实就是大家短平快的体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越来越长，就是反正从影像端我是这么个感觉，就是很多以前拍电影很牛逼的导演现在都转去拍电视剧了。
嗯，
就是我可能觉得怎么说，可能，但是我理解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受众越来越时间短，因为你看一个电影可能现在两个小时甚至两个半小时的电影，120分钟到150分钟的电影很正常，但是可能电视剧就更短，他把这个切割变短了，就是虽然一部电视剧可能它有10集、12集或者甚至20几集这种，但是可能每一集可能也就半个小时、40分钟、45分钟最多了吧，所以大家可能碎片化的时间越来越，就是大众在媒体或者娱乐或者接收信息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碎片化的，所以他自下而上的倒逼这些导演们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是他拍的越来越短，也有这个原因。我觉得他可能把电影切成电视剧，但是每一集时间都没有一个电影长。
嗯，
有这个趋势。曹老师，你这周有啥推荐的没？
最近再看看历史，还没看完。
书吗？
嗯，
什么书？
哎呀，我看看。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谁写的？我怎么觉得我看过这本？
这怎么看是谁写的？不会看。书架。
你最近又开始看历史了吗？
对，
不研究马列哲学了吗？
偶尔看一下马列哲学，叫五淫。
我推荐你可以看那个《南渡北归》，我之前应该在群里推荐过那个书。
南渡，
那个微信读书上也有。挺好的套书，我觉得不错。
越南，
对，
加入书架。
哎呦，我最后再问一下曹哥，你这个我们每期必问的一个问题，
嗯，
爱情里的光影里的爱情打算什么时候？我跟你说啊，我不逼你。
情人七夕，
但是你最后我跟你讲，这个节目你要是还跟今天似的聊不出来东西，我打死你。
七夕怎么样？
我直接开车奔雄安，我就打你。
七夕是这个8月10号，是周六，行不行？
这个时间刚刚好。
你要是搞对象呢？那天。
我是不可能的，曹哥，你我不敢保证，
我也不可能，
毕竟你这个相亲频率有点频繁，
行不行？
行，我们定好七夕这一天啊，我们这个电台最宏大的这个系列开篇。我哎哥，我就问一个话，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100部。光影里的爱情，你不会就跟我聊一期吧？
至少得上下两期。
行，超长节目啊。
嗯，
行。
2024终章，
重磅推出。
重磅。
行，我就期待。你现在吃啥？你告诉我。
芒果。
行。 行，那行，我们这期就到此为止呗。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录一期最没有用的节目。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问题有点多，咱五一能录上吗？
能吗？
我二号就走了。
跟你在哪有啥关系？
我肯定是问见面录啊。
那录不上。
哎呦我去！
那真录不上。
那行吧，那我们五一只能遥望。
嗯。
哎，说到五一，说到五一，曹哥有什么出游计划吗？
没有。
在家呗。
我妈正在怂恿我陪她出去爬山，我不想去。
哎呦我去！你是清明节累着了是不是？
转哪都是人。
难道是？难道是？行吧，我基本也在家，大家就开心的在家度过。
我再重申一遍，我那光影里的爱情
啊，
为什么、嗯、
强调一下？
为什么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就是因为这个吧，看这个东西我会有共情啊，很伤，看一部很伤很伤。
我上次就说过这个问题，曹哥，你这个光影里的爱情，我真的就是刚才上一期我记得咱俩讨论过这个问题，你就说一定要做一个非常主观的，我们不能太客观。所以我后来听你说完这个话，你之前不是在群里也说，我给你这个系列起的副标题就是爱光影里的爱情，就是光影里的爱情之爱上100个女主角。你不爱的我们都不聊这个话题。
行了，我接个电话。
行，那我们到此为止吧，拜拜。
嗯，拜拜
拜拜。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了，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撒一窗雪花白，铺天下所有的眼泪都在你的眼里荡开。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只有我们的木窗儿，它唱起歌，说幸福它走了。我最我最亲爱的，没有我最可怜的姐姐，我最可怜的皇后，我无旁的小白菜。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从此你去你的未来，从此我去我的未来，从此在水里火里汤里啤酒里冒 着热气期待，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我们往日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我们往日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它重新再来。